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们的家庭闻讯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五天，我们要继续的去了解救恩，继续的认识主耶稣，认识我们自己的罪。透过认识救恩呢，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罪，渴望与神和好。所以今天啊，我们的读经计划也是进入了第五天。诗篇和智慧书卷呢，我们读诗篇第四篇，摩西五经与历史书我们会读创世纪的第五章，然后呢就是历代至上的第五章，最后我们读福音书与书信里面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2节到52节。请爸爸妈妈们选择一段的经文，共同的与自己的儿女一起来读。然后我们今天要透过小故事来分享为什么人不再会长生不老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非常的需要爸爸妈妈们和幼年的孩子一起来讨论，就是关于死亡的话题。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从前啊，有一个百岁老人的村庄，这里面顾名思义人人都很长寿，但是呢所有的人又都活不过400岁，也就是说不管活得再长也通通都还有面对死亡的那一天。所以村庄里呢就形成了一个风俗习惯，只要大家过了300岁啊，就不再庆祝生日了，因为每一个生日都意味着他们离死亡越来越近了。当时就有小朋友去询问村庄的长者说，请问这个你们都经历的这个到底叫什么呀？叫死亡。死亡是什么呀？不是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特别的向往成为我们村镇上的人吗？因为我们这个长寿村到底是什么秘诀让我们能够活长？可是到底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还是不得不死呢？面对着孩童们单纯却又赤裸敞开的挑战，村中的长者们都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回答。只有村头的老槐树，他每一天都迎着风摇着头在那里观察着一代又一代的长寿村的人们来来去去消失无踪。住在老槐树上的猫头鹰爷爷也知道肯定老槐树是知道答案的，所以有一天趁着大家都熟睡了，猫头鹰向老槐树发出了提问。哎，老伙计，你我都这大把年纪了，我相信啊你一定知道，其实这村里的人并不比其他村寨的人好到哪里去，是吧？虽然他们活得长，可他们受的苦也多呀。
哎，老伙计，你说的不错。其实在这个世上，一个已经败坏不完美的世界上活着，真不见得活得长久是一个什么好处。哎， 我所期待的是有一天这天地都会更新之后，我相信啊，那个时候长长久久的活着才有意义。而现在活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其实每一次的死亡带给他们的反而是新生的机会呢。
老怀，老怀，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可是能不能够再具体一些呢？这样啊，我把它存在我的记忆库里，当无知的人向我这个智慧的猫头鹰爷爷求告的时候，我可以分享给他们。
哎，老伙计呀，想想看吧，树的种子是怎么种进地里的？岂不是成熟了，落在地里，埋进去死了，才能够发芽、开花、结果吗？所以啊，在这个被时间、空间限制的世界上，死亡其实真是件好事儿，它代表着新的盼望、新的机遇。所以，再有人跟你寻求长生不老的法则的时候，别忘了把我今天跟你说的分享出去啊。
嗯，当然，那是自然，我非常的欣赏你的视角，不过我仍然觉得能长长久久的活着应当才是最好的事儿。当然了，必定是要在一个不再有死亡的世界，那才是好事儿。如果在一个有死亡的世界长长久久的活着，那的确是无比的痛苦，因为你需要经历许许多多你所爱的离你而去的这种悲哀，是吧？所以咱们两个的视角要共同的互相补充，这样就成了一个完整的答案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对着猫头鹰爷爷和老槐树的对话有什么自己的回应和感受吗？的确，在一个已经远离上帝永恒生命的世界，是一个必死的世界，我们如果长长久久的活着，还真的是极度的痛苦，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恶的世界，弯曲悖谬的一个世界，充满黑暗的一个世界的辖制，而且我们天天都在经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圣经当中说，罪恶的工价就是死，也就意味着说，本来死亡是最丑恶的，也是人类背叛上帝的唯一的一个结局。可是因为神的恩典，它同时也成为了上帝恩典的一个明证，它不要我们长长久久的活在罪恶的辖制当中永远不死，这将会多么的恐怖，多么的无法承受。然而如果我们以为死亡只是摆脱我们现今痛苦的唯一的出路和一个解脱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小朋友，那就错了。因为撒旦要么就是用死亡来恐吓我们，让我们惧怕，让我们不愿接受，要么呢就是用死亡来引诱我们，以为说只要一死百了，什么东西都不用去担忧了。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对于每一个受造物来说，它就是像一道门一样的，像一条河一样的，当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会到达彼岸，我们才发现那不过是一个过程，还有那真实的永恒的生命在等待着我们。不信的人将永永远远与神隔绝，而接受救恩的人就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乐园里。所以死亡本身的确不可怕，但是它的的确确是罪恶的后果，因此呢，我们没有人可以摆脱这个结果。而且真儿自己也常常说，我不想摆脱这个结果，我巴不得透过死亡脱离我肉身的局限，脱离这个悲哀有罪的无法讨神喜悦的充满邪恶的时代。可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要如此活在这个地上呢？正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可怕，同时我们也知道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带给这个地上还被死亡捆绑的人，或者在死中却不自知的人， 我们要让亲爱的我们身边所有爱的家人、朋友、邻居、同学都能够品尝到天恩的滋味。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我们的罪，犯罪堕落之后吃的日子必定死，它代表的不单单是我们肉身真实的死亡，也是我们关系上的死亡，我们灵里面的死亡，我们盼望的死亡。但是如今在主基督耶稣里，所有这一切都被更新了，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了，他已经从坟墓里面复活了，如今他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亲爱的小朋友啊，这可是真实可信的哦。如果今天我们说我已经相信耶稣了，却还是特别的害怕死亡，或者呢特别的不在乎，觉得反正我死了可以上天堂，所以呢我就随随便便的面对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不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浪费光阴，白占地图，那这岂不是犯了另外一个最大的罪，就是没有真正的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活出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的读经提醒我们，虽然罪所带来的工价是死，人不能够再长生不老，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肉身的在罪恶世界的这个败坏，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再一次与永恒连接。死亡的的确确是人在这个堕落世界接受到神的恩典的另外一个明证，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去面对死亡所带来的苦楚。可能我们身边有亲人朋友离开我们，可能我们自己也需要面对死亡会带来的威胁，可是不用害怕，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也要和小朋友们去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盼望。我们活在地上不单单只是这有限的几十年，再长命的人也不过是100多年，可是在主里永恒的生命才是我们值得追求、值得盼望的。每一个小朋友，我们一定要记得要为永恒而活，你今天所有的一切努力在将来在永恒里是被耶稣纪念的。好，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我们每一天都与您如约守候的说真的系列播客，今天又到了咱们婚姻私塾的时间。那最近的话题呢，就是鸡同鸭讲。这个名字呢，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一看就知道跟沟通有关。
对呀、
啊，尤其是咱们两个坐在话筒前面的这两个，真儿和陆家呢，我们两个本身在沟通上面就有一定的出入和困难，对吧？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难呐、啊！尤其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的沟通啊，就
相当困难，
激化了咱们两个日常生活当中沟通的一些出入和挑战。所以我们两个来做这一档节目呢，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听着我们来分享和沟通的时候呢，就会带给您盼望。
对，您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好，咱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提过了，说其实每一个人如果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沟通的困难的话，我们发现沟通最大最大的障碍是啥呢？
就是罪的问题了。
就是人的罪的问题。
对，
当然我们有一些亲爱的好朋友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怎么有事没事就跟罪掺和在一块呢？
因为罪影响人的本性嘛，也会影响人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们表达方式，我们的情绪，所以可以说是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毒素，当然会影响我们的沟通了。
对，其实不光光是沟通，我们发现是生命的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的思考模式，包括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语调，我们 对人怎么看，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等等，都发现说其实真的是已经被罪污染过了，
对，
被罪扭曲过了。所以如果我们排开这个不说，我们只是两个人在这儿呢跟您治标不治本的拿一些所谓的
沟通的技巧，
沟通的技巧或者是心理的一些技巧来跟您分享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对不起您了。因为您会发现说，当那些技巧那些浮云都已经过去的时候，真实的问题本身实质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您还会发现您继续会有沟通的问题，
对，沟通完了这个问题之后又出现别的问题，而且通常呢最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后，这个沟通就像滚雪球一样的，它会越来越困难。不过当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来开始看到一些浮在表面上的问题，一些方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对吧？
对。
那我们今天要学啥呢？
如果说沟通是有三方面的话，我们从表达来讲，就是说从这个讲的人还听的人还有讲和听的这个方法，
就是说就好像是从东到西，然后中间一个桥梁，对吧？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从讲的人开始说起，也就是说沟通的困难很多时候是由讲的人所造成的。
其实好多时候呢，在真儿跟陆家的沟通过程当中呢，因为我讲的多嘛，所以呢好像感觉就是由我讲的这个人造成了沟通的困难。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讲的人呢有些时候是用语言，有的时候呢他不一定用语言，他用情绪的一种沟通方式。所以讲不一定只是话语，它可能是一种态度，它可能是一种行为的表达。所以千万别觉得话多的那个人他就造成了沟通的困难，其实是你怎么说而已。
对，沟通的话不只是言语，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内容，包括我们的表达的方式、语气、态度、姿态都在其中。当然听的人也是从整体去接受嘛，对方在讲什么，用什么样的口气，什么样的姿态在表达。所以我们今天说讲的时候，不只是说这个嘴巴在讲，而是说整个这个系统来说。
你有没有发现陆家弟兄跟真儿我们两个呢，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从小成长的背景和原生家庭的沟通方式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两个还素未谋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养成了一些说话的方式，一些与人沟通的方式。
其实一个人的沟通表达是要学习的。对我自己来讲，那以前我所看到我们父母的表达，就是他们有什么冲突他们就不讲话，他们不会去表达自己情绪，也不会表达自己想要的，也不会表达对对方的感情啊感受啊。所以从我们父母那里来的方法就是不表达，就是不讲。
真的是很有趣啊。正而在自己的孩子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说，其实我的三个孩子他们在沟通的方式上也是很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我的老大呢，他就非常善于用他的言语来表达他内心的一种感受。那我的老二呢，他虽然话很多，但是实际上他并不会表达他自己的情绪。
对，
他用所有的言语呢情绪的表达都是一个，就只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生气，但实际上他生气的时候里面其实有很多复杂的情绪。那我的老三呢，在真儿每一次去挖掘他的情绪的时候，我问他说 How do you feel? 就是你感觉如何，他都告诉我说 I don't know 很有趣的就是同父同母的三个孩子，他们却在同样的教导方式里面仍然养成了三种不同的沟通的方式。那原因呢，就是他们本身性格
天性不一样，
天性不一样。可是呢也由于我们特别的在意就是协助他们帮助他们表达情绪，所以呢真儿就从小会问他们，你现在觉得你是快乐呢，是满足呢，还是有一点别扭，还是有点抱怨，还是有点愤怒，就是要把那种情绪准确到位的让他能够把它定义出来，下个定义，知道说他现在所经历的情绪是什么。那真儿就发现说，因为我的先生他实际上是非常困难定义自己的情绪的，对吧？
那其实因为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情绪，因为我没有表达的这个需要嘛，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讲。那我心里不舒服
不
高兴的时候，我就会找一个房间自己待在里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结果没想到呢梦葫芦遇到了一个啥
啄木鸟
啄木鸟 我怎么觉得十分的形象啊？
非常形象，就是你
葫芦一根是大树，然后我是啄木鸟，啄啄啄啄啄啄，一定要把它里面的那个虫子找
给挖出来。
结果这个闷葫芦呢？
闷葫芦就开始被凿开了。
然后就发现说，哇，里面原来有这么多情绪。
对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只是自己不去发掘，不去理解而已，所以表达出来的方法就很奇怪。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发现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来信分享说，他们很多时候婚姻家庭当中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武力暴力，言语的暴力或者行为的暴力，就是一种怒不可接的一种方式，就是好像常常人都在一种愤怒的状态当中。实际上这个愤怒背后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但是人不会去下定义，不会去找出准确的为自己的情绪来做一个判断，然后呢来加以正确和准确的表达。
今天我们说了半天就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当你表达之前先弄清楚你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事情的缘由是什么，你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呢你才能够找到合理的方法去表达。
是，
如果你弄不清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呢，那你讲出来的这些信息对方当然也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理解。
对，其实我们发现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讲气话，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家称之为 gas talk， 我们常常讲气话，
情绪的宣泄。
对，那这些气话呢就常常会是有一种火上加油的作用。当两个人明明各自都有一些情绪了，可能这个情绪还没有到要爆发或者是想要热潮大争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干架的这种状态，却由于两个人都不会处理，所以最后就变成了白热化的一个状态，
愈演愈烈，火上浇油。
对， 对，如果是才开始的一点点情绪，懂得怎么样去疏解它，比如说我心里可能因为今天累了，然后回到家呢希望陆家他能够对我表达一些爱意或者是体谅，那可是呢当他回家的时候脸上带着一副的倦容，然后呢好像让真儿觉得从他那里想要得到一点安慰或者是鼓励恐怕是没有指望了。那正在心里面想着的时候呢，陆家又转过来，如果看到了真儿脸上的这种面部的表情，他就知道说，哎呀，今天又要伺候另外一个情绪有问题的人。那可能呢，我们两个采取惯用的方法，陆家可能就是先走为妙，对吧？
找个地方躲起来呗。
找个地方躲起来说，
惹不起，躲得起。
那真儿呢一看那不更气了？哇，明明看见我这么累了，他居然啥都不表示，躲起来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开始进门的时候两个人就知道说彼此有一个正确的表达，比如说真儿就过去说，哎呀我今天真太累了，你能不能抱抱我，或者是哎呀我今天太累了，我现在真的很想你，回来陪我一下，就是很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说一种孤单，一种想要被呵护，这种情绪是很容易让对方可以接纳的。
表达的人呢要尽量使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清楚无误，让对方能够明白和了解，而不是期待对方去猜了。
当然了，我们也看过一个漫画，你记得吗？就是一个太太举着一个牌子说请给我倒杯茶，你觉得她的这个沟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她虽然很清楚地把她所想说的东西写在那个牌子上，但是由于她的肢体语言和他的整个情绪的表达呢，是让对方感觉到他是非常的不尊重，而且呢，把对方当成是自己的仆人或者是一个宣泄情绪的对象。那这种的表达仍然不是有效的表达。
是。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表达的第一障碍是跟说的人有关。那这个说的人呢，对自己的情绪是需要负责的，要清楚地了解自己目前所经历的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你需要会为自己的情绪下个定义，是孤单，是难过，是伤心，是害怕，是一种焦虑等等，这些其实都跟愤怒是无关的。如果我们可以正确的表达的话呢，我们最终不会变成愤怒的这种状态来表达我们的情绪，
就只有一种出口到最后了。比如说我呢，以前情绪不佳的时候只会做一种事情，就是生闷气嘛，躲在一个角落里边做一点事情让那个情绪可以缓解过去， 我想在婚姻当中可的时候两个人面对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一个人处理所有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我慢慢开始学，就像刚才正儿讲的怎么样去找我内心我真正的情绪感受是什么，然后呢找适合的语言去表达出来。所以现在你让我举一个特别例子很难想起来，但是我觉得在婚姻里边至少解决几个问题吧，就是说首先是必须要沟通，你不可能不沟通，你避免沟通的话你到最后就是会两个人关系破裂。我记得以前碰到我认识一位弟兄，他自己跟我讲，他说他跟他太太结婚了20几年，就前妻了，他说他太太一直不知道他自己想什么，完全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因为他不善于去表达也不会去讲。那我就从那位弟兄身上面我就真正的体会到，就是说在婚姻当中你必须要学会去沟通了，表达你的情绪，表达你的感受，让对方能够了解你，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可以猜你心里所想的一切吗？
对，而且呢我们在学习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Assumption is killing， 中文翻译呢就是臆测，去猜测别人的想法是具有极大的杀伤力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就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臆测对方在想什么。当然了，这个不怪那些臆测的人，因为这个想的人他不愿意让对方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当然人就只能猜了。可是猜测呢往往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力和破坏力。所以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当我们在讲到鸡同鸭讲的时候，我们渴望鸡和鸭都能够努力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清楚地让对方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当然你想要表达之前自己需要很清楚，不要去随便的随意的去宣泄自己的情绪，这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沟通的态度。
第二个学习的，你要学会用合宜的方法去表达。这个表达呢并不是说天生就会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用那种很合宜的话语能够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要求情绪，这个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努力的去表达去学习，不能就说你天生就会。我自己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做 presentation， 就是去给我们的项目啊做报告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的流程包括怎么写怎么讲然后怎么连接，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不是天生就会的。大概这个世界上天生会的演讲者并不多。同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比方说对我们这个工作的需要表达的话，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的表达也是需要学习的。圣经里面讲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也就是说你当你讲话合适的时候，你能够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也能够让对方能够接受。所以其实表达是需要学习的。
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的继续的来学习，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只要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就会发现说这真的会开辟出一个新的沟通的天地来。你会发现说哇，跨一步啊真的就是海阔天空啊。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些的限制，我绝对不可能摆脱我现在的这种沟通方式，或者说对方绝对不可能还有什么在沟通上面有些什么样的突破。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尝试，我们怎么知道不可能呢？所以今天呢，就从我们开始学会为自己目前所经历的这种情绪来下一个定义，我们清楚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在感觉什么，然后呢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表达。那当然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怎么去聆听，然后怎么去建筑左边和右边的这个中间的沟壑的桥梁，这也是一个技巧。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学呢，我们真的发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个心，加上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做到。
是的。
好，林真儿，
陈露佳，
我们在下一期的婚姻私塾与您再一次的谈到鸡同鸭讲，
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